他们放弃的那一个王啊，罗伯安，虽然也不是什么伟大王了 说阿斗一个啊，不放弃也没关系，但偏偏就以色列就不是这回事了，以色列不是像我常说啊，就是世俗国家，他不是我们选一个贤能的君王，来发展我们的国家，不是这个样的啊。以色列是一个预表天国的一个国度，所以以色列的王，不是民选的，他根本不需要民选，是因为他预表耶稣，所以基督不是民选的，不是我们觉得耶稣比菩萨长得好看，比穆罕默德温柔啊，所以啊我们就信耶稣，那没有啊，他不是你选的，所以他背叛了大卫家，这是第一点，就是他们离弃了预表的弥赛亚。 OK， 紧接下来呢，他们就被上帝就是剪除啊，就被排在这个约的一个外面了。怎么说呢，当他们认为他们比之前更有自由，好像我们之前看的经文啊，他们说啊，大卫家与我们无关了，我们现在不用服侍他们我们可以自己服侍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个更有才能的人我们可以我们的财富不需要送到大卫的家去在犹大那里新建就是大洞土木新建这些奢华的东西我们钱留着自己用，听，这都是世界的人搞革命的借口我们要推翻这个独裁者我们就会有更富裕的人生活你可以随便你讲所以当他们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时候，上帝其实就说是吧，你就是世俗国家，这个名以色列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今天在中东的那个国家叫以色列没有意义了你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就是因为有它是比较长期版的乌克兰就是有西方长期的供应武器保护信息你说这个以色列的首领相信上帝的保护吗？我看更相信CIA 的消息所以虽然他叫以色列了这个名是非常好的名叫神的儿子的，但他是一个世俗国家所以可以几年里面有四五次的选举因为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嘛。OK， 所以这个以色列今天看到的地球上面的这个国家，它不是现在就有，当时就开始了，有十个支派，虽然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有割礼的记号，但他们其实已经使自己跟上帝的这个应许分开了。很可惜他们本来是预表天国的，现在呢他们却被算为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就跟埃及亚门没区别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背叛了上帝的心意。你紧接下来第二条罪呢，你第二条罪有点好像是这个耶罗波安的诡计但如果你们读圣经，是耶罗波安他很自私为了自己王位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这个势力他就捏造一些宗教的仪式就是他先捏造了一些敬拜的仪式开始那也蛮受欢迎的因为他的借口就是你们不用太过辛苦那我为你们好，为你们着想，给你们提供方便，让你们可以更好的敬拜神通常你们听到这种话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容易的什么 啊，我们现在读圣经有一个更容易，我听到很多人，当然除了老人家没办法用眼睛看啊什么 ，OK，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不知道做什么，他们都不读圣经，他们就是听，他们就是下载一个什么 apps 啊，就这样啊点来听啊，其实，哎呀，你听，我相当肯定。你有一句没一句的 ，OK， 你听的领受，就除非你很渴慕了啊，很专注，或许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这样啊，像听新闻的这样的心态来听啊，你不好像就是随便听了一下就说啊，我读完圣经了，没有这样的事的 ，OK， 所以很多的发明。好像是帮助了基督徒啊，方便啊，因为他们都认为圣经是很难的嘛，就把它简化啊，一节经文，讲一堆的故事啊，就让你读起来，什么鸡汤啊，属灵鸡汤，我以前也不是以前啊，就差不多啊，我们刚刚那是过来的时候啊，都很流行啊。就是每天一段经文，那下面就讲一堆故事，人的见证，那用这经文来做结束，这样其实有时也扣不上啊，也出了一本书了，卖得很好，好像帮助了很多基督徒，不是的，通常这一种建议啊，都相当吸引人，因为它好像简化了你敬拜神的代价。但你要小心，人敬拜上帝本来就有代价的，因为你是罪人。如果你嫌弃爬那个圣殿山，就是你认为啊爬啊就是太累啊 ，OK， 其实就表示说这位神他的圣洁不值得你那么辛苦去追求，我们做一个罪人嘛，如果聚会是很方便的，点一下就进去。然后我不是说这个查经啊，早上是这样，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啊今天去崇拜啊，都是觉得很麻烦很远啊什么什么的话，我就常问了，你用什么途径能够感觉到上帝的威严跟人的不配呢？如果很方便，好像吃麦当劳这样方便了 ，OK， 现在还可以外卖啊，点一下，上帝来你家。哇，这个不得了，太方便了，对不对？你有整个过程里头有哪一个部分呢、让你觉得上帝的威严是一个有罪的人远远不能够去亲近的那种敬畏的心情，从哪里来？在点的过程吗？有的人连点不进去两次啊，就放弃了。以前有些教会啊，他们在疫情的时候。关了、啊，我说为什么人家都可以用 Zoom 啊？他说我们会有，都是老人家啊，他们不会用手机。我说不会啊，很多老人家手机用的可好了，比我还灵活。我才是老人家，你看那天呢、汪弟兄叫我加一个 WhatsApp 的，我从瑞士加到法国还加不进去，当然我也没有一路上我在开车了，但是。我那一直想这是什么，但最后可能我怀疑啊，那号码是不对的。不过 anyway， 总之这个我看很多老人家可能一两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偏偏啊、他们用 Zoom 崇拜啊就很没耐心，只要你没有让他一键就进去啊，他就觉得哇太难了太难了啊，就这次不行啊，有时只是那个网不稳啊，试一次就过了就可以了，也不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是谁在欠谁啊？好像是上帝比较低，你比较高啊！上帝来不及服侍你，所以你把他拒绝了。所以记得啊，就是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以色列人要爬山，北部的人来到南国有困难，上帝不是忽略了，哎呦，选错一个景点哦，原来你们那么麻烦啊、才能够过来。上帝知道的 ，OK， 他知道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就是在过程的里头，人的心就被预备了，所以当他们走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 因为他们已经在过程当中处理了他们那些不敬钱的想法，那些抱怨的，那些啊体贴自己的啊，早就不在了啊，然后也不会，但有些假冒伪善还是进去了啊，但是一般不要就算了嘛。所以耶罗波安好像开头是帮了他们啊，给他们一种宗教性的方便，也给他们造了一个更先进的神啊，意思说耶和华一直都是看不见的。这可能对，也不是可能啊，这是啊，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古代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周边的每一个国家的神都有像的，就是耶和华没有像，顶多他有一个家具啊，上帝有一个家具叫衣柜啊，有时候我叫家具哦，我其实不是藐视他，我是说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什么力量是那个木头啊 ，OK， 它就是一个木头做的东西，它好像家具一样啊，是因为它在旧约里头，它预表了上帝的约。OK， 那你看以色列就很看重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因为它是摸得到的嘛。那你就问了，我们今天说上帝是看不见的，这叫永恒的啊，自由永有的，我们都觉得可以嘛，然后这样的神没问题嘛，对。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先进啊，我们其实是把这个不可见的神呢、啊，这个追求呢淡化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真的与他有关系嘛，所以看不看得到他也没什么重要，对吧？就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跟你有太影响你的生活上啊，没有太影响你的啊，你说啊，神是看不见的，说看不见就拉倒吧，没关系啊，我也不介意。啊，只要你说有，他们不是有了，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可能就一年呢、两次三次需要他而已，啊，复活节啦，啊，需要上帝啊，圣诞节需要了，啊，反正就一两次你觉得你需要这个上帝，但是一般每天的生活呢，你都不过问了，所以看不见没问题。那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很介意，所以耶罗波安也抓了他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他们的叫什么漏洞啊，或者说他们信仰的一个陷阱啊。其实耶罗波安说耶路撒冷的神没有像的，这里有，所以圣经说他就为他们就找了一个两个金牛犊啊，两个，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部啊。我上次也用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啊，那金牛犊的意思啊，并非是说耶和华是一只牛，不是啊。金牛犊是象征富裕，金牛犊是象征，因为应该是跟埃及那一代的文化有关系的啊，就是古代的人啊，他们会。用一些动物做象征，好像我们华人会用什么龙啊什么这一类，什么麒麟啊什么，对我看就是怪兽嘛，哎，觉得特可爱，还把它挂在这个客厅里头啊，做生意的时候还把它挂起来，我说你还不把客人吓跑啊，那都是怪物啊，那麒麟你看又不像狮子又不像熊猫，什么你放一个熊猫在门口可能更吸引我啊，你放一个麒麟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从世间里头啊去找一种形象，然后我们就希望这个是代表，就是一个摸不着的东西可以代表，现在可以因为你们给他一个像了啊，他就可以让你掌握，你可以给他搬来搬去嘛，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哎上帝来了在哪里哦，你就把一个东西搬来啊，你说上帝坐在这里啊，一张椅子啊，这样你不是觉得舒服啊，觉得比较有把握，对不对？所以人要财富，要富贵，要平安，不弄一个龙啊，弄一个麒麟啊，放在客厅里头啊，放在睡房里头，放在你的做生意的那里，哎，就觉得很平安了。 对吧？好，你可能笑啊，你要知道我们都有的，以前的人不是落后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来的，人一直不能够满足于与上帝在灵里的关系，人总是要把上帝肤浅到是一个物质，因为用物质来对待神是比较简单的。今天你没有麒麟，没有龙在你的家，但是呢，你迷信的是什么？你早上那半小时的读圣经，你认为这样子叫与神亲近？我不是说你不读啊，你读应该是要读的啊，这是重要的，这是对。但是你可能不注重你在读的过程与上帝的相交，你只是在执行了一种的生活习惯，它就是你的麒麟，它就是你的龙啊，龙啊，还是我不知道还中国还有什么啊，一些吉祥动物了啊。我们也有的啊，我们也会用一些动作啊，上教堂啊，奉献钱啊，我们就把它表面化，我们不愿意往下说是否在里头有与神相会，灵修是不是真的在灵修啊？灵修好像是一个修炼啊，其实灵修应该是与神相会、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啊。你不是。像一个人他自己拿一张纸啊，就他就感觉啊，就是在写一个情信，但其实没有对象了，他就自己想写完了，人就寄出去，但是也不知道寄给谁。这不是灵修啊，不是你自我感觉，你在那过程当中有一来一回。有认罪，有悔改，有上帝的责备，有光照，有感恩，有赞美，这才叫灵修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满足于上帝是至高不可见的，也不满足于上帝用律法来就是以他们亲近，就是说上帝说你要亲近我，你要守律法。他们觉得这个很不好玩的，对不对？他们守什么规条一大堆啊！我们要亲近你嘛，啊，要感觉，啊，要看见啊。上帝说：“哦，你行我律法就等于亲近我，这不买账，先好玩了啊。”耶路关说：“哎，来来来，我有摸得着的，经得住，看得到的，给他上香，给他送好吃的啊，他会祝福你。”哇，这个热闹了。所以北部其实他们当然是发明了新信仰，但是这个新信仰没有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啊，它是基于一个他们很熟悉的宗教习惯，连也迁就了人那种罪性的抗拒，所以就很受欢迎啊。所以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其实北国人应该很早就已经离弃神了，对不对？如果是你，你今天呢在苏黎世那么久啊，因为有的人住上10年、20年啊，也都是老华侨了哈，但可能也不一定移民了，但是你就住在那里了哈。你有想象，如果有一天啊，政府逼你说你不可以去教会了啊，你必须到这个我也不知道，清真寺去 ，OK？ 你会觉得？很不愿意的，对吧？你不做，我逼你交啊100%的税，啊，人家交100%就是交一倍的税，你可能还考虑说，不是很惊艳，但是你觉得可能要受一点苦啊，因为你觉得去那个地方很不习惯嘛，因为你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一件事，你也不很不情愿去跟他们。做那些仪式嘛，对不对？你想一些人，他们应该罗伯安这样一讲，他们应该说乱来不可能，应该是这样嘛。你才刚刚所罗门才死不了嘛，又不是说已经是像秦始皇那样啊，不知道死了多久啊。你说我们什么后代也不管了，哎呀，总之啊，那个政府给钱啊，我们就听他的啊。你说很久了嘛，什么中国统一啊，不重要不重要的。刚刚的所罗门刚死不了，其实就表示以色列人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 离弃耶和华，不看重信仰，所以耶路巴安一出点子都正中下怀，都是大家要的。不是他们的后代啊，经过洗脑啊什么才被改变，那一代人就接受了。所以我上次给大家看的经文结尾，你就看得出耶路巴安其实不是祝福啊，因为上帝没有改变心意，大卫仍然是上帝的心意，耶路巴安是一个刑罚，上帝用耶路巴安来刑罚十个支派对上帝的叛逆，或是说他们对神的律法的一个违背，就上帝就给了他们一个他们认为合乎就是仁义的一个君王。罗伯安像阿斗不聪明，又不讲道理，耶罗伯安是一个才子，对吧？他是连所罗门都看上耶罗伯安，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嘛，对，如果所罗门能够欣赏你，你应该是不错了啊，你应该也不只是不错了。所以所罗门其实很早就把北国的很多重要的工程都交给了耶罗伯安啊，所以耶罗伯安其实在百姓的当中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有才能的人啊， OK， 聪明智慧都有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选择是好的嘛。但是他们同时也就放弃了一个作为上帝就是天国啊的一个表征的身份。所以结尾先知就说被剪除被剪除不是说有一个剪刀来剪他们啊，剪除也不一定说杀害你啊什么，剪除就是一个很直译的表达啊，就是一样东西你把它剪掉，也就是断绝他的关系了。OK， 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就要被剪除。哦，我们就哎呦，以色列人要用剪刀来把它剪成一块一块，不是，就是他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跟律法，他就等于放弃了这个约所说的事情，就是说他自我放弃啊，就是说我跟这个约无关了。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结尾是很悲哀的啊，十个支派啊，十二个里面的十个，就是不单是占50%啊，它已经远远超过50%，最终是厌恶上帝的律法，也不渴慕天国的应许。这种事情不是只是在古代啊，一个无知的年代，不是。他也继续在今天啊，我们看见了地上的教会的一个环境里头，有许多人，他好像是十二支派的啊，但是其实心里面长期是厌恶上帝的话啊，只是听道理了，但是他不会，你说把神的话语变成他的生活的指标，你说慢慢等啊，不会的 ，OK。行得通的当然可以做啊，因为本来他就想做，行不通的或者说对他有亏损的或是要付代价的很难的 OK， 管教的时候或许做一点，但是一阵子就没有了，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说一些基督徒就表现可能他还觉得很寻常，那其实好像什么孩子考试啦啊，这个大学毕业啦还是什么什么啦啊，总之啊，或是你找到工作啦啊，你换了工作啦，或是啊找了房子啦什么，总之就是你祷告了神呢应许啊，成就了也给你了啊，很高兴嘛，对不对啊，跟弟兄姐妹说啊，上帝帮助我啦啊，大家给你一个赞啊，感恩啊，赞好了，紧接呢紧接你就惩罚上帝啊，上帝这个礼拜让我加薪了，好，我这个礼拜天就惩罚他一下。你说什么叫惩罚？是啊，你不在了，你去玩了，你庆祝了嘛，而且你选礼拜天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不是感恩了，感恩礼拜天你要提前2个小时来教会嘛，不是吗？感恩嘛啊，你为弟兄姐妹预备吃的，那你可以来打扫，我感谢神啊，这个礼拜他对我真好，对不对？ 你看很多基督徒，上帝帮他，他就我惩罚上帝，我去看个电影啊，我现在自我放松，因为你帮了我，所以我去做一个我随意的事。可能我故意这样讲，你听得很怪啊，你不是在惩罚上帝，你做什么？为什么你要选这个东西来做呢？为什么你要在主日的时候啊？如果上帝真的恩待你，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你消失啊？你不是应该感恩吗？啊，平安啊，去旅行啊，或者回家探亲，平安回家了，对，我们这礼拜惩罚上帝，不可能吧？如果你常看到这种现象啊，其实就表示很多人心里面是厌烦这些事情的，他们是厌烦属灵的要求，上帝的律法。如果你真的爱慕神，这应该是相反的动作嘛，有什么？所以他有一个时刻没有显出来，但是在耶罗波安这件事情上，上帝就揭露了北国的心态，他们并不是无辜的。Okay, 他们背叛大卫的家，看来好像是所罗门的儿子太笨了，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无辜的。他们一早已经厌弃弥赛亚的应许了，好吗？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多思考啊，就是就业是就业啊，那它不是过时的啊，它是反映了人一般的这种习性了 啊，就是不敬虔或是在属灵上这种偏离的习性啊。好，我们继续看新的经文了啊，不然讲个不完了啊。第五节啊，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啊，这里你会看过，他有时讲马拿西，有时讲以法莲，有时讲啊这个撒玛利亚，那到底是谁呢？其实这些都不是人的名字来的啊，都是北国的统称啊。但是它有代表性啊，马拿西是老大，它土地最大啊。如果你看地图，你看得出来了啊，马拿西在约旦河的东面，你一大片土地都是它的，西面又一大片土地是它的啊，它就整个中间都给它占了，都分给它了，哎，那都是最好的地来的啊，就是很肥沃的草原啊啊。这也是新约的时候的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就在这马拿西这个版图上，或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示剑也是在那个附近，当然也是属于他的支派的一个地方了。 OK， 所以有时上帝说马拿西啊，你也不是在指约瑟的儿子啊，是在说北国啊这些富裕啊强大的啊，这些人呢，啊，有时说以法莲呢，啊，以法莲是他的马拿西弟弟啊，就是小儿子，但是上帝却让雅各的手交叉祝福，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说，以法莲虽然小，但实际上还真的小啊。你看地图，它的版图不大，而且它被犹大挤着啊，上面啊有哥哥，下面有叔叔啊。犹大嘛啊，那这个 Benjamin 啊，这个啊便雅悯啊，在旁边也是很强的。便雅悯虽然土地小，他的这个弓箭手啊，就是出名的啊，就是打仗是很厉害的。所以以法莲其实不算啊，这个土地不算大，但是当雅各交叉祝福的时候呢，他是在说。以法莲要出君王是谁啊？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耶罗波安的嘛。Okay， 你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还是第一个嘛。虽然他整个雅各的后代里头啊，他连儿子都不是啊，他是一个孙，而且他是两个孙里面最小的孙， 所以他应该是排到最尾最尾最尾最尾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分应该是先叔叔那边全分完嘛，啊，你说要轮到孙啊，啊，也是长孙嘛，开始呢，这个一凡也是第二个嘛，所以应该是整个排列里头最后一个嘛，但是偏偏哦，第一个王是他自排出来，所以是哇，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了啊，就都是判离神的嘛。但是这就是有时圣经会用不同的名字啊来指这个北国了啊，就有时是要强调他们的王啊，好像这里用撒玛利亚啊，后期撒玛利亚有点好像是他们的首都这样啊，就成为政治中心，成为经济中心啊，这样啊，连到了新约的年代啊，这个罗马人就索性就把。称这是整个地方的名了，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它应该是存了很久，都保持嘛，不然罗马人应该称北这个那中间这块地啊，不应该叫做撒玛利亚的行省，应该叫做什么世界的行省啊，不最少也称一下伯特利的行省，没有啊，很明显这些地方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没落了。那撒玛利亚还在，啊，还算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啊，这是历史了，不多说了。所以这里不是指一个人，也不是指一个特别的地点啊，指到北国。OK， 这先知就继续，那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的灭亡是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啊，不是。野人陷害的，或者说耶罗波安讲骗话，而搞得他们灭亡，他们很倒霉，并不是如此。OK， 所以他的翻译呢，但我不是专家啊，我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但我就把另外一个原文比较不合这个文法的翻译给你看啊，就是本来这句话呢，它是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他本来不是这样顺的，他本来是说，好像那英文字讲说 thy calf 就是你的牛犊 ，O Samaria 就是撒玛利亚 ，has cast thee off。他翻起来很怪，他说的你的牛犊把你赶出去。啊，如果你叫和合本的人这样翻哦，他可能是说这个句子不通顺啊。所以他们通常会在一些缺乏，就是有一些字。可能少了动词啊什么，他们会合理的上下文啊，他们会加进去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句子呢，丢弃应该是上帝丢弃嘛，啊，丢弃什么？丢弃人吗？哦，应该是因为他有提到牛犊嘛，所以他就说应该是上帝丢弃牛犊。啊，你问那些懂希伯来文的人啊，你就知道翻译是一门功夫来的。他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百分百啊，就是从一个语言翻到另外一个语言，是因为有时你需要就是在那个缺乏的一些连接词里头去找，或是去制造一个，你把这个句子就是通顺化或者说合理化。但是如果不讲合理化的时候呢，他是说那个牛把你赶走。这很奇怪了，因为反正它都不是真牛啊，怎么会赶人呢？而且牛可以赶走整个国家，不可能怎么赶，它又不是怪物，所以没有被选择成为翻译了啊。不过如果我们查经嘛，所以我们可以就尝试啊去理解，这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应该是指什么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当然这是加尔文说的，不是我说的。他们是比较有权威啊。如果是我，你们就算了，不要听了啊。那他按照他的领受，他的这个原文的知识啊，他说可以理解成为呢，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的灭亡，不是我赶你走，是你的牛赶你走。就是当然这是一个讽刺性啊，就是你们。敬拜了金牛犊，你们选择了一个神的形象来取代耶和华， 所以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把神赶走了。 OK， 现在呢你们被带到远处去了，因为他们会被掳走。其实上帝说，不是我赶你的，是你这只牛，就是你拜的偶像，把你从我的面前驱走了出去。这个讲的比较刺激啊，如果只是说耶和华丢弃你的金牛犊，你说丢就丢吧，反正是假的话没关系，大家也不会为金牛犊而死啊。你说耶和华丢弃就算，但如果用那个不通顺的语言来理解呢，它反而有一个更深的一种责备的意思啊，就是说以色列人真愚昧，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比别人更加靠近了耶和华，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形象了，但其实他们是离耶和华更远，因为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任何有像的，就是有外在形象的，然后除了基督啊，基督是一个有肉身的，就是神啊，他道成肉身嘛啊，将来他当然他死里复活，他也有肉身了。除了基督把那不可见的上帝显给我们看之外啊，任何人可以找到的最好的代表啊，如果当时以色列人是中国人，是从湖南来的、河南来的、湖北来的，肯定是挑一只龙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最象征的嘛，这样，那这龙呢，这是组合成，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啊，但是这最有象征意义的嘛，洋人就可能会挑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dragon 啊 ，dragon 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了、啊，飞龙啊，还是火龙啊，马来西亚可能会挑是一只老虎。因为这是我们那边所谓森林之王啊，以色列人金牛犊 OK， 好了，所以用这个翻译的话，就是上帝谴责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对神的违背啊，诫命的违背，使得他们最终从圣地啊，就是耶路撒冷啊，从这个迦南地啊这个地方被带走，而且要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不再回来啊。特别是这个以法莲啊这个支派，如果你看你们在读那个旧约历史的时候，它是算是最早的一批被带走的。就亚述王虽然贪心，也没有那么贪心啊，他真的也没办法一次过把十个支派带走啊，因为太多了。OK，他就开始带走四个，然后再一个抓出去嘛，所以以法莲是很早就被带出去的，那他算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流逝的支派，因为后期的人，以法莲、马纳西就很难再找到踪，虽然有人说自己是他的后代了，但是其实很难再找到踪迹了，反正是犹大很多留下了很多。就是南国的犹大。好了，不多说了啊，当然就回到这个经文这里呢，第一句话就是上帝说你们的偶像啊，你们所造出来的牛啊偶像，使到你们灭亡了啊，在我眼前被驱逐。连第二句话啊，他说我的怒气要向拜牛犊的人发作啊，就说到上帝他要向这北国的啊，所谓很敬虔的啊，想要提升敬拜的人啊，上帝说我要向你们报复，而且是要严厉的报复你们啊，因为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步不能改变了啊，就是不能再被纠正了啊，所以上帝说我的怒气只能够就是或者说我只能够向你们发怒了，因为你们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他的一个结束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几时方能无罪，意思说你能够改吗？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改的？就是这是一个感叹啊，先知他为这百姓的顽固啊感到很忧伤，他说没有可能了啊，已经很长时间 他们都没有办法恢复他们以前就是在大卫时代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这就是说想要让他们又回到之前的这种敬虔了，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上帝说，我只能够向这些拜牛犊的人发怒，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刑罚了，导致这个信仰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如果你想象，如果北国南国一直存在，以色列就有两种想法，要么你就跟南国的嘛，就等耶路撒冷的主人哈，弥赛亚，不然你就跟北国的人。北国的人呢一直在欢庆啊，因为他们的神已经看得到了啊，而且他们跟世界走得很近啊，就外邦人的神也欢迎啊，可以来啊，是一种比较所谓啊比较开放式的一种基督教啊，这个回教徒啊，天主教徒啊，什么徒都可以啊，只要你诚心寻找神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啊。耶稣在我们这里叫耶稣啊，在佛教那里有另外一个名字，在伊斯兰教那里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嘛，好像比较 modern 嘛，比较合我们现代人的胃口。上帝说 no， 为这信仰的缘故，为这一个正确信仰的缘故，最终呢北国要灭掉，不只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上帝，也是上帝为了你跟我的信仰，为着将来基督带来的教会信仰的纯正，上帝必须把这些偏离的错误的除去啊，因为他们不改嘛啊，所以他们就必须明显的让人看见他们拜牛金牛犊，他们的后果是灭亡。所以意思说他们没有成为第二个选择，信仰永远是只有上帝自己指明跟定义的。好啊，好，我们继续看，可能一节两节哈啊，下面呢第六节哈，他说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已被打碎啊，还是这个话题啦，讲牛犊，但是我还是已经说了，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了，就是它不是一种好像空穴来风的一个动物了 ，OK？ 那他就说这个牛犊是以色列人发明的，啊，不是说以色列人自己发明牛，没人见过牛，不是啊，他就说这个做这个金牛犊，没有人吩咐你做的，虽然埃及人这样子做，所以他们在山下他们也做，但是以色列人自发的，就是不是说有谁啊就拿着枪拿着武器说你必须这样子拜我才放过你啊，然后没办法就必须弄一个牛出来，没有的，没有人强迫他们的情况之下，他们自己想出了一个他们熟悉的形象，以他来成为耶和华，就是一个看得见的耶和华。OK， 所以先知就指控他们了，说你们不只是现在这样做，你们的祖宗在旷野曾经也这样子做，就是在这个西乃山下发生的事情了。OK， 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罪性啊，就是制造偶像的罪性呢，其实一直都在他们当中的。如果他们没有真心就是归向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他们这个毒根是不会除去的。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可能再去拜拜了，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讲，对不对？有人说哦，拜偶像啊，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做这种事了，这么笨，怎么可能去拜一个死的东西啊？嗯，是你是信了耶稣，所以你不会做这个事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毒根啊，就是编制偶像在你的里面，你需要一直透过读神的话语，亲近神是一个真实的神， 你这个读根才被压制被限制。如果你只靠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因为家里啊就四面看没有神像，你就很平安的说我是没有拜偶像的话呢，你应该是被骗了。因为这个制造编制偶像的这个毒根呢，其实它一直会起来的。如果你不是一直靠着圣灵的光照啊，就是天天求神的话语哈、啊、来坚固你的心的话，你可能已经开始在做偶像，而且可能做到你都不察觉他是偶像，好吗？啊，所以以色列一直有这个毛病，也不是只是因为他们啊，特别什么顽固啊，还是什么啊，其实就是跟任何地上的一切的人类是一样的啊，亚当之后的人类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先知就控告以色列人啊，就是他们其实是自己这种迷信的创办人，没人骗你，没人逼你 ，OK， 这个腐败呢？是你们从内心一种根深蒂固的这罪性里头产生的，所以刚才说了啊，他们没有选别的形象，他们选牛是因为牛象征富裕了，所以讲来讲去最后还是跟钱有关了，跟财富有关，跟这个财富最后是跟人的权利有关啊。就是如果金钱不能给你方便，我想没有人要金钱。今天多少人都狂热的去追求财富啊，财不是因为那些纸张很香啊，那个钞票一点都不干净啊，是因为这一些很多灵的东西啊给你权利啊，给你不用排队，给你可以住别人高的房子啊，可以让你开别人大的汽车，可以让你得到更高的尊重，这是让你着迷的事。所以如果你拜金牛犊，你肯定不是只是想看那个晶晶亮亮的牛，你不是只是肯定要那些黄金，如果黄金在你家里不能给你权利的话，它就是占地方的金属而已， OK， 最后人是沉迷在一种自我的高台啊，就让自己可以被升成啊，就升到高天，甚至要与神同等。你的电梯就是金钱，因为你相信不是火箭啊，是金钱。你相信金钱可以让你好像神一样过生活啊？你可能觉得好笑了，当然我们都会说，哎，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够有钱嘛，所以我们觉得，啊，不是啊，基督徒不会这样想，是有神的话。但是一般人呢，如果你这样说，说哎夸张啦，不是啦，只是为了吃两餐饭哎，其实不是的。你如果真的富裕到那一种样子，你会经验一些不是常人经验的待遇嘛？啊，你就会很着迷。这种的权利好像神一样的权利，什么都可以买，几乎你连生命都要买，所以不奇怪了，堕落后的人欲望啊，就是充满内心都会走这个道路的啊，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就会为自己制造另外一个应许跟天堂，但是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 ，OK， 所以他们为这个虚假的啊金牛的敬拜发明了一个敬拜啊，是上帝所啊禁止也厌恶的，所以他结尾就是说，这个牛是你造的，他牛不是牛造你，是你造牛。这很简单的逻辑啊，哈，就是说，你说这个形象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牛带我们出埃及，因为耶和华带我们出埃及啊，他说是这个牛，上帝就说这个是石头啊 ，OK， 上帝是非物质的，他不会是一个石头，他不会是这些木头做的东西， 所以人如果以为掌握了一个牛像就等于掌握了上帝的话呢，上帝说这是一个愚昧的想法。这个牛不救自己他也不能救你，是吧？而且他说是你造的，这更讽刺了啊！如果你是一个会死的人，你造的牛怎么可能会比你更高呢？啊，或是说这个牛是你用金属啊各样东西把它，就算是最好的金属了啊，把它就是凿啊，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它一定比你还低嘛？因为是你创造它的，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牛啊，连人性都没有，它怎么可能会有神性呢？啊，那这可能你读起来，我的字啊写的就加文翻译，你可能会把它联想到，好像我们看到人家拜那些佛像啊什么啊观音像啊，我们可能就会这样讲说啊，这个只是一个像嘛，为什么你要拜他啊什么什么啊，我们会笑他们无知啦，拜木头啦， OK。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他们不是这个观念的，他们在拜牛的时候他们仍然说我是在拜耶和华的， OK。 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神存不存在，而是呢神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先知在这里是针对他们为神做一个形象，先知说不可能，你不可能给神有一个形象，因为任何给神有形象的他都是一个物质，任何给神形象的那个人是一块死人，所以再怎么样给怎么样做怎么高贵的做他都低过人，他怎么可能是神呢？啊，所以他是在这个 argue 啊，这个论，就是这个辩论上面呢，而不是只是很肤浅的，就是你的神怎么可能是一个，就是那些一般我们在迷信的国家或是地区看见的那些神庙里面的那些像这样子。可以吗？所以上帝说我要打碎它，这意思是说你们要看见这个牛不保护自己的，所以你们错了，它不保护自己因为它不是神，如果它是神它必会保护自己，这你会站起来自己跑的，它应该不用跑，它应该有神性嘛，所以它可以让自己不被毁坏嘛。上帝说我要在你们眼前让你看见他被打碎，所以你们依靠他一定是虚无的，一定是落空的。可以 啊，那一样啊，我们今天的金牛是金钱啦，只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耶和华也一样说我要打碎他，因为金钱连自己都保护了不了自己。你没听过货币贬值吗？你没听过Bitcoin 啊贬值吗？有啊，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偏偏我们还是要很相信它，很奇怪啊，是吧？哎，医生也是这样啊，我不是说医生不好啊，你应该去看医生，你应该接受医生的治疗，但是你不要相信医生，你要相信上帝，因为医生不能救他自己，就这一个证明，医生不是不会死的。如果有一个医生哦，他是不会死的，我去相信他比较有道理嘛，因为他医他自己嘛。如果他那么厉害，他一看你，你一来到他办公室，你已经好一半了。那么厉害的医生呢，这样他应该自己不会死嘛？因为他天天跟自己在一起，他怎么会死呢？如果医生自己都没有办法让自己不会死的话呢，他怎么可能可以让你不死呢？他怎么可能可以掌握你的性命？他顶多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嘛，不是吗？你的金牛肚有一天会被打碎，因为上帝让你看见他只是人手所造的，他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好吗？啊，好啊、时间到了，我看一下，好了，那第七节了，好，我就停在第六节了，好吗？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看见啊、这个先知啊、一再的啊、重复啊、同样的教导啊、责备以色列人啊、背离啊、你的约啊、偏离你的道。原因是他们内心已经转向世界，他们厌烦作为神的儿女，他们厌烦作为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警惕我们我们或许在表面上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也有这些基督教的一些礼仪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但是主啊，你光照我们的心，哪怕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我们早已经离弃你了，我们早已经转向一个自己所塑造的一种天国，我们已经走到一个世界的当中去。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被光照也被你预备，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你来回转我们不要常常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跟借口让自己可以长期的好像躲避上帝的怒气因为最终你要审判，你要打碎一切的金牛犊你要让人看见那些在耶和华以外敬拜别神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是吧？你安慰我们的心预备我们今天下午真的是可以敬虔的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安慰那些要经过很多的路程或是要克服很多困难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因为这些的挑战，就让他们更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朝见你的面因为知道耶和华你的圣洁对你的敬拜是一个至高的事我们有机会来朝见你是何等蒙福的一个恩惠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我就下午见OK 好，谢谢